接棒人。
默想以弗所书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陈雅芳，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又要一起来默想以弗所书给我们的教导哈。今天呢，还是跟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的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六章的18到20节哈，预备好了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六章18到20节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里呢就说到了祷告的原则。首先呢，就是要靠着圣灵祷告，不只是把心里面所愿的，就是心愿带到神的面前，更重要的是要仔细的好好的听圣灵带领的声音，让他引导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祷告。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我们需要先问主啊，你要我为哪些事祷告呢？让圣灵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提醒我们，然后呢安静下来，在神面前聆听他的引导。有的时候真的有特别的事情，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该为某一些事情祷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问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为你提醒我的事情祷告呢？那有这样聆听的态度，我们的祷告才不会呢变成一厢情愿，就是说自己怎么想就这么求了。只有在圣灵里面一边留心的听感受，一边的祷告，才能够碰着了摸着了父神的心意。其次呢，就是要随时多方祷告。那哦，你说我在做礼拜的时候大家一块祷告，祷告会里面又在祷告，行了吗？不是，24小时，只要是我们的心意愿意放在天父的面前，随时都可以祷告。不只是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时间也不受限制，或者是别人说到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马上可以为他祷告。祷告非常的自由。在教会常常听到有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请你为我这件事情祷告吧。那回应的人就会说，好啊。其实应该马上祷告，为什么呢？你离开教会的门，或者走到马路上，甚至于到家里面，压根儿就忘了。倒不如哈，当对方提出某一些个请你代祷事项的时候，就那么一分钟也行哎，啊，就在当地站那会儿的地方呢，就祷告，交托给天父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呢，在通话的时候打电话哈，可能对方说，哎呀，最近啊怎么怎么怎么啊，现在啊怎么怎么怎么，那你就会说，那好，你把你的难处挂心的事儿告诉我，咱们现在祷告。祷告不用唠叨，不用长，哎，是不是？因为如果你说好好好，等把电话挂断了之后呢，我忘了，因为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要多方祷告，那就是说用各种的方式祷告，不只是默祷啊，看人的习惯。在祷告的时候发现啊，闭着眼睛闭着嘴巴，只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，有的人会觉得好像不出声行不行呢，就喜欢开口祷告。当然你不能吵别人，对不对？感觉开口祷告又不是那么有功效的时候，那怎么样呢？哦，就有其他的方式。人呐，在神面前用什么样的方式祷告不打紧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敬畏神的心，要有求告神的心。有人会为特别的事情进食祷告，或者晚上不睡觉啊，通宵安静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，神并没有限制或规定。 那还有呢，我们看有一个重点，要在此警醒不倦，这意思就是说祷告要恒切。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持续恒切的祷告，警醒不倦的祷告，直到神成就他给我们的心意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要为神的仆人祈求，就是教会里面有担待负责的这些神的仆人。圣灵的工作一开始，征战呢就会越来越厉害，越想要侍奉神，越为神做一些事情，魔鬼呢就会开始他攻击的这个工作了。而最常骚扰的、干预的，就是神仆人的工作。那不要以为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啊、牧者啊、传道人啊都很刚强、很有能力，神的仆人常常会经历魔鬼各样的攻击，就是要破坏人在神面前的侍奉，叫人呢灰心丧志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要纪念神的仆人，不管在教会里面哪个职位上，我们都为他代祷，好让这些负责人在属灵的战场上能够为主大大的刚强，成就神的旨意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21-22节，经文说，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呢，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严厉的人啊，有规有矩的，可是呢，他又是一个很懂得安慰别人的人呢。他能够体恤神所指示他该体恤的事情，他知道以弗所教会十分关心他，所以呢，就打发推基古到他们当间安慰众弟兄姐妹。这种在主里面的安慰，真的是今天的教会非常需要恢复的美德之一。咱们现今的时代，一个真正能够彼此安慰的朋友已经难找了，是不是？那现代的友情呢，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不但在患难的时候没有带来安慰，反而呢就自以为是的火上加油，批评论断，是不是？任何人在患难苦难当中都会塌拉了，真的抬不起头，站不住。可是约伯在患难中并没有失去信心呢。你看他的妻子对他埋怨的话，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你死了算了吧。妻子对他的这种态度也没有使得约伯失去信心，反而在这些状况之下，这些人的面前怎么样，他靠着神。可是在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，他却软弱的差一点失去了信心。所以约伯后来说，那将要灰心离弃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一个人病了，软弱了，还好还行啊，我这么一步步走过来，真的睡在病床上呢还有个指望，因为什么呢，有医生看着医着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灰了、失望了，怎么办呢？真的是一了百了啊，啥都没有了。若是有真正的朋友，那就能带来安慰。我记得当我最软弱的时候，以为是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有个朋友来看我，他很有意思，他坐在我旁边哈、啊，病床旁边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但是他很有意思，他说笑话给我听，我是不能笑啊，那一笑伤口就有危险的，可是他就这样，他想不出来了，我这一笑我整个人开朗了，人能笑啊，一笑解百愁啊。有的时候看着不怎么样，但实际上真的 现在回想起来，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啊，神的恩典方法真是太妙了，是不是？那在生活里面，是不是看到有人在患难中灰心失望了呢？我们有没有用心带给他真实的安慰呢？不要说在教会外头，在教会里头就有很多日子难过、心情难过的人，我们先祷告，然后把主的安慰带给他们。那怎么样安慰别人呢？首先要知道对方怎么样，然后体会他的心。就像一个小孩长大的过程之中，什么时候才能够使父母的心得到安慰呢？不管年龄大小，有些人呢，长得再大再老，他一辈子呢也不能安慰父亲母亲，因为从来没有体会过父母的心肠啊。什么叫体会啊？不是同意父母的看法，照着他们的期望去做，而是当我们愿意体会别人的时候，一定会为对方着想，使对方感觉到被尊重、被了解。就你不讲话，他也能够感受到。咱们人需要的不是一条一条的教导，哎呀，我希望你怎么样？不是，很简单的，怎么啦？疼吗？难受吗？害怕吗？担心吗？哦，没事儿，谁没犯过错啊？行，以后不做吧。这就是被了解、被接纳、被安慰了。还有，安慰别人必须呢有心有肠的，你嘴巴说没用，别人听得出来的。光能够明白别人的心意，从来不表达对对方的了解、体会，那你能安慰谁呢？真正的关怀不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啊，就是个好吗？行吗？原来就可以哦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管家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邻居也好，我们都可以将心比心的带给别人希望、力量和指望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开我们的心眼，我们的心灵，看到在我们旁边是不是有需要的人，也差遣我们进到人群当中，不管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在各方面接触的人，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传扬神的爱，能分享神的爱的。并且如果我们有这种心，圣灵会随时提醒我们，透过各种方法把主耶稣的爱分享出去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23-24节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保罗在每封书信结尾都会向弟兄姊妹说出祝福的话。哇，这些话是不是超大的祝福，用爱心所说的，是不是？神的话尤其是我们弟兄姊妹更需要彼此对说啊，然后彼此的激励。那我们应该效法保罗，让自己常说祝福的话，不但对生活四周围的人，也要为仇敌祷告。这就是我们有了基督的爱而能够散发出去，不是求神咒诅，而是求神祝福。当我们愿意祝福别人，我们自己更蒙福。我们顺服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话而行，神的能力、圣灵的恩典会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也会随时随地让我们从内心深处首先被释放，然后呢，就可以祝福到跟我们相遇的人了。